大不列颠，如今的日江洛帝国，面对当下的复兴与重振，自由贸易下的保守与激进，多元素多种族的文化冲击碰撞交集。英伦三岛，从热烈的普里茅斯，到寒冷的阿伯丁，从幽暗的贝尔法斯特，到明媚的诺维奇，历史交错之间，红白玫瑰持续上演铿锵剧集。我们行将 talk 进行解构，来往交锋之间，为您呈现一个华人视角的英国社会发展原貌。海岸线 UK， 英漂生活的人间指南，史上最人间不拆的好声音。
大家好，这里依旧是海岸线 UK， 我是张顿。今天咱们的节目啊，依旧是我们的樊鹏樊老师和我们的这个著名吃货兼企业文化董事长老李，
大家好，
共同
大家好
参与啊。哎，今天呢，咱们要说到的是什么呢？传奇二字啊。怎么个传奇法呢？咱们身处目前的这座城市啊，有一个大文人啊，怎么说呢？他在英国的这个文学史上占据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然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仅仅只是从这个高中时代的这个怎么讲，这欧洲文学史当中略有涉猎，但是呢我完全没有想到，就是突然有一天呢，会离他如此之近，而且几乎是可以说近在咫尺，就在离我家现在不远的这个位置，大概可能也就是不超过2公里的范围吧，哎，叫一个 Sketty 的一个地方。当时我是怎么发现的呢？我当时是去这个警察局做一个这个就是外来居民的这么一个注册，我就发现哎，这里有块公交站牌，上面说就是说指示，就第一个这里是有一个 PlayStation， 第二个这里是已故诗人迪兰托马斯的故居。当时我看到这个牌子我就震惊了，我说啊，这么大一个角儿，他居然就是就
住这儿啊，
就住这儿啊。哎，现今那个位置已经成了一个故居保护
文物保护单位，
文物保护单位啊，就是威尔士国立文物保护单位，是吧？哎，咱们今天为什么要说到他呢？因为最近呢似乎这个纪念这位诗人的这个浪潮啊，一浪高过一浪。咱们樊鹏樊老师呢，恰好呢，他这在这个方面琴棋书画无一不精通啊。那咱们可以聊一聊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现代派的诗人。为什么要说他传奇呢？我就觉得他不光是诗写得好啊，他这个情感也相当丰富，而且最为有一种让人觉得壮美和升华的是什么呢？英年早逝。他诠释了一个天才身上所有的优点和所有的缺点，他太值得一讲了。最近呢，我是读了一份这个英国当地销售比较大的一份华文报纸，叫《英中时报》。有一位记者，网名叫安大侠，他就写了一份，就是写了一篇这个迪兰托马斯的一篇，怎么说呢？一篇回忆报道吧。
对，而且他为了写这文章，还专门去
专门
去迪兰托马斯出生的地方去看了一下。
哎，对，那咱们今天说到的这一位呢，迪兰托马斯啊，如果你收音机前的您觉得不太熟悉的话，我举一个例子啊，我说一个小事件，就是咱们这个国内的这个应该说不说诗人吧，只要是咱们舞文弄墨的人，这都应该知道北岛。
对，
北岛啊，
对吧？
对，北岛，我补充一句啊，他呢是。就是据有记载的资料里边显示吧，北岛这个作家呢是诗人呢，他是第一个来斯旺西的人，中国人，
就是中国文人，还说就是中国人，
中国人，
中国人，
对。
那么北岛同志当年是由他来亲自翻译了很多的迪兰托马斯的诗，由此以中文译本的形式传入到中国。哎，这个里头这个故事啊太精神了，
所以我在想他是不是也是奔着这个迪兰托马斯的故居来的。
我觉得这个里头
他才来到斯旺西这个城市，
这个或多或少应该都是有这么一个
寻根溯源啊，
寻根溯源在里头。咱们说到的这个迪兰托马斯啊，他太奇异了，他的性格当中的缺陷成分又很大，他好像是一个酒鬼。
对，
酗酒啊，
对，终身酗酒，
终身酗酒，而且就是有那么一个著名的一个怎么说一个传说吧，类似像说他在美国的那个切尔西旅馆呢，在住的时候，在写他的事的时候，曾经是一口气连续喝干18杯不掺水的 whisky。
酒量不错啊，
是比你大。那这位先生他还有什么地方会让人觉得才华横溢呢？他身边的女人又特别的多，而且似乎每一个人对他的这个追随的这个程度啊又是特别的深切，完全符合咱们中国传统这个文学当中才子佳人的这种
是完全一样的哈，
完全一致。
对，
还英年早逝，
还英年早逝。他的作品，我觉得国内的可能很多朋友还不是那么的太熟悉，但是他的作品在英国文学史上是占据有非
常
重要的，
尤其是现代文学史。
哎，没错，哎，咱们樊老师可以这个说到这位传奇色彩的诗人的一些轶事啊。
就是说来、哎、说来，我跟这，我觉得我跟迪兰·托马斯还真是有点缘分的。
嗯嗯嗯，
就是我住的那个地方叫做 Salubris Court，
嗯，
就是斜对面的那个地方有一个现在已经是个空房子，但是这个空房子做得很精美，它的那个房子上面还有一个小天使的那个雕塑，
嗯，
就是那个墙上面刻的有这么一行字，叫做 "As I was young and easy"， 就是说当我年轻和非常 easy， 就是有点简单，就是
单纯
的意思。当我年轻和单纯的时候，
嗯，
就是，但是我之前就一直没有留意它这句话是有什么含义。就是前几天我突然就是有点好奇，我就是谷歌了一下，
嗯，
原来这是来自于迪兰·托马斯的一首诗。就是原来我住的那个地方，以前在80年代的时候，那曾经那里叫做是一个迪兰·托马斯迪兰·托马斯书店，在那个地方开。当然后来是因为我的那条街后来变成酒吧街了，然后那个主人就把他的书店搬到其他地方去了。
哦，也就是说你住在一条古迹上，是吧？哎，这个迪兰·托马斯啊，他其实啊，他出生啊相当好，他是一个出生在威尔士斯邦西的一个比较富有的一个中产阶级的一个家庭，而且呢，他天生就是一个顽童，很不听话，所以这位今后他成为这个酒鬼和烟鬼啊，埋下了伏笔。然后呢，他的这种诗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浪漫主义的色彩尤其浓厚，而且他是天才。为什么说他19岁出版的第一本诗集就引起了诗界的注意，然后呢，他就从威尔士斯旺西就移居去了英格兰的伦敦。2年之后，第二本诗集就得到了诸多诗人的，特别是这种文豪级的诗人的赞扬，由此就不能说一炮而红啊，就是由此就大红大紫了，就是大放大名了，就已经是啊。这个时候呢，有很多人就是把它奉为叫什么呢？叫新启示的这种诗派的这个、
哦、
这么一个怎么讲，执牛耳者啊，这个就让他一举就奠定了在英国文坛的这么一个诗坛的这么一个牢不可破的一个地位。但是呢，有很多人后来就说了，为什么迪兰·托马斯他能够有着这种古典新音般的这种特色，很多人就说，哎，为什么会是这样？他为什么在伦敦，或者说到他今后去美国，为什么在他中后期的时候有很多的东西反而不如他早期的那么出彩呢？有很多人做他的这个研究啊，就发现是不是跟威尔士
的这个淳朴的民风有
关？哎，这很多人都是这么去说，就是说，哎，是不是跟这个地域啊？就咱们用中国话的老话来说，就是所谓人杰地灵嘛，是不是？
对对对，
就是所谓讲究风水嘛，是不
是
啊？
是的，
是的。哎，然后就好像，
我觉得可能还真是有这样的关系。
嗯，
因为他对他自己出生的那个地方的，
嗯，
他曾经写了一段话，我觉得是特别经典，就是三个单词，
嗯，
叫做 "ugly lovely town"， 就是说丑陋的可爱的家乡。我觉得这句话就是用英语读出来是特别的经典。嗯，这是他对家乡的一种，听起来好像是有点批评的意思，但是其实是一种很深的眷恋在。
嗯，
对，它是一种爱。
哎呀，这个，然后他后面啊，你看啊，他的这个从1934年 到1946年，他出版的这些诗集啊，其实掰着指头数啊，他数不出十本来。但是他在这个当中啊，所展现出来的这种狂妄的、这种狂放的这种想法，是完全征服了很多就是当时资本主义的这些小姐太太们，就所谓的这种，就是大家就觉得这个不得了啊，我就突然发现他就很像咱们就是之前的这个民国时期的文坛诗人徐志摩。
徐志摩，我刚才要想说这个徐志摩吧，其实跟他有相似之处吧。
嗯，
首先他们两个活的年岁都差不多，都是30多岁，
都那年代。
然后呢，几乎也是那年代。徐志摩好像是早个十几年，
嗯，
然后去世呢也早十几年去世。
嗯，
但是呢，他们肯定是，赶上在那一个年代里边了。
对，
这个我对民国倒是不太了解，但是我个人感觉，可能跟80年代初中国的那种诗坛有股，就是全民对诗有一种狂热。
嗯，
那些个诗人，
对
吧？
对，
但是那时候的中国跟英国还不太一样啊，就跟西方，至少他在那个酒啊还有情色方面呢不开放。
但是我倒觉得就是说他跟女人的这个关系啊有点像顾城
啊。
顾城就是他后来是在那个新西兰居住了吧。
对对对对对对，
啊，
没错。嗯，
就也是我记得是有个电影就是专门讲顾城，也是两个女的就是心甘情愿的追随他和顾城一起生活。
嗯，
这个方面我觉得迪兰托马斯倒是跟顾城有些
是，所以说这个文人吧可能都有相似之处啊。
嗯，
就是属于又一方面是天才，另一方面又有一种低能的一方面的。
哎，编导提醒我说啊，这咱们要去一下广告，回头咱们接着再来说这位传奇天才。
三位相加百岁有余的海漂男子，他们各自有着怎样的抑郁人生？
上了年纪的一个老太太，她经常坐在那，她过路的人，她就会不由自主的会请她抽支烟。
祖国生活的林林总总，海漂一族又有着怎样的喜乐悲欢与异想天开？
伦敦的这个警察局打了一个电话给手下。
大不列颠，如今的日江洛帝国，面对当下的复兴与重振，多元素、多种族的文化冲击大行其道，在这片孤岛之上，将会有着怎样的碰撞与交集？我们将 talk 进行解构，往来谈笑之间，为您呈现一个华人视角的真实英国社会，
以至于到现在，就是他的国旗都没有出现在英国国旗上。
我们要求收听的您有文化、有底蕴、有追求，还有中国梦。海岸线 UK， 海岸线 UK， 英漂生活的人间指南，史上最人间不拆的好声音。
哎，海岸线 UK， 欢迎回来。今天咱们讲到的是英国著名的诗人迪兰·托马斯，他呢？不是英格兰人，是这个著名的威尔士，
大威尔士人，
大威尔士人啊，特别斯旺西城市人。哎，这位迪兰托马斯啊，他在早期的时候，他的这个诗作当中所表现出来的这个三元素啊，几乎就像刚才我们这个樊老师所讲的一样的，他是充满着一种怎么讲，一种强烈的一种高就对比的，他。这个当中既有说不清道不明的一种仇恨在里头，但是又有一种破碎的一种怜惜在里面，可以这么去理解吧。就是我觉得读他的诗，我就觉得冰火两重天那种感觉，就是怎么说，就一半海水一半火焰。
对，尤其是他在词汇上面特别的有惊人天，惊为天人，
而且似乎好像他的风格是，好像他都是用这个是用比较传统的这种古典英语来写就的，好像是。我不知道老李是，
我说实话吧，我没有怎么读过他的诗吧。就是包括这种原版诗啊，我没有读过太多。但是刚才那个咱就说那个唐诗宋词里边说提起来了吧，接着樊老师那话的，我觉着他好像刘勇，是吧，这个很类似吧。咱这我当然在说远了，1000多年以前的人了，咱就是说通过这些个资料吧，我可以看他好像刘勇。但是呢，甭管他写的是什么样，那意思就是说，只要出一首，那一定是轰动全国。
对，
所以他当时其实不光只是在英国，他在美国也有着很多的拥堵，而且呢，他在就是最后的这个生命的这个后期啊， 他是搬到美国去住的。然后呢，这是说题外话啊，当时他住的这个地方呢也很有意思，他当时是住在纽约的美国纽约的一个叫切尔西旅馆，叫 Hotel Chelsea、
嗯嗯、
然后呢这个地方呢也很有意思，为什么呢？这家就是一个小旅馆，估计可能也就是一三星级啊，但是这个旅馆呢有很多一流的众多的作家、哲学家、作曲家、歌手、电影艺术家都往这扎堆儿。我就想起了就是宋庄啊，七九八呀，就类似像国内现在流行的就是这种所谓的艺术家扎堆儿啊，就全扎到这个旅馆里头去。然后呢这个旅馆呢到了后来啊就成了什么呢，就包括像他其实这个旅馆呢是在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建造周期就已经是在一百年前了，他时间就已经很久，但是到后来像马克吐温呢，就像这种大文豪、
大文豪、
美式的大文豪、
哦、
都在这儿住过啊，还有一些就是咱们都能数得出来的，像那个美国的剧作家阿瑟米勒，还有这个什么作家纳博科夫等等，像这些还有这个著名歌手麦当娜、
哦、
在里头就是都拍摄过电影，或者说写过回忆录，或者说是写完过著名的这些剧本等等，像这些东西甚至还有这个有一些特别有名的一些名人什么电影演员呐、啊、等等，像这些都在这家旅馆都待过，但是好像只有迪兰托马斯是这个旅馆呢几乎就是名垂青史，因为他就是在这家旅馆就是因为酗酒而最后导致的这个撒手归西
去世的
哎，三十九岁，很年轻啊，
很年轻，
非常
英年早逝，确实是英年早逝、我就是印象最深的，我就是那个前几天看那个安大侠那个文章吧，
嗯，
就是说他不是想跟见卓别林啊，说去美国第一个愿望，我想看看谁谁凶啊，再说这容易满足啊，
狂妄啊，
是啊，太狂妄了。然后第二个呢，我想见卓别林，哎，但是卓别林呢，我估计那时候当然腕儿可能会比他要大很，
那肯定。
所以说那个当时喝醉酒了，马上给他轰出去了，
嗯。
但是由此可见吧，这个人就是狂妄到这种地步吧。
而且我当时记得那段子里头更好笑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时他见了一个女明星，然后呢，女明星是问他，就是说你是，你凭什么东西来打动我是吧？是，大概是这意思吧？好像是说，他说那我也是满足，就是我大概就是我现在也是要满足两个愿望，一个是什么，要掀开你的这个什么。
啊，就是那个裙子
啊，要掀开你的衣裙啊，怎么怎么之类的，就是这是一个。然后呢，还有一个是说是怎么之类的，是说
见卓别林
啊，对，就对，没错，就是见卓别林。这当时似乎就是这两个愿望，就是都满足了，是都满足了。
虽然见卓别林有点尴尬，
哎，但是由此可见，就是说，咱们有时候就是咱们能不能够这么说啊，就是。中国诗人啊，我这新兴派的，就是也算是朋友吧，我也认识几个，但是这个相比之下，这个和这个充满着古典派的这种诗人在一相比之下，立见高下。当然就不是说你跟近现代派的这种诗人，拿到一个同样的一个熔炉里头，就是这样去做对比，这不公平。但是在那样的一个年代里头，我就觉得。怎么说呢，他让人充满着一种神往，包括他的笔下所流露出来的这种情感呢，他也是多姿多彩的。
对，
哎，而且为什么我就觉得，如果是说我有如此的天赋，特别是说像这种贵妇人啊，这种垂青，包括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就是那种沙文主义时代，就是像这个巴黎是吧，就是就经常做这种沙龙啊等等诸如此类的，他立马就能够跻身上流社会。但是迪兰托马斯似乎他又非常摒弃这些东西，他又看不上这些东西，
他始终是保持一种威尔士顽童的这种形象。
哎，这个形容我就觉得非常恰当，
就说明威尔士人比较朴实。他虽然狂妄吧，但是他没有、啊
哎、你说他朴实吧，哎，你回过头来看他的生活方面，似乎好像
他又不朴实，
极尽奢华
啊，对
对，
极尽奢华，
一夜乍富
啊，他是真是挥金如土啊。就暂且不说什么他有什么收藏爱好什么这个暂且不说，但是至少就是说和这个用怎么说，就和多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像这个层面上，这是很有这个一套一套的是吧，这说实话这个甚至都有可能会成为某种标榜。
我觉得这可能是就是人所拥有的才华所带来的一种奢侈品吧。
嗯嗯，
他所依赖他一生所依赖的就是他的才华， 而可能他的才华他的灵感就是通过酒精和女人才能点燃他的才华和灵感。
嗯，我觉得可能那个时代可能还缺一个，就是他貌似好像还没有涉及过毒品啊。
哦，那也不说不定啊。这个是
但是如果说在现代的这种工业社会，我觉得真正的再出一个迪兰托马斯这样的，就是目前的这种英国社会啊，再出一个迪兰托马斯这样的角色，我觉得那几乎
已经不可能了，
不可能了。
那就是这他几百年也是出一个，他不是说之前有谁谁谁就一定比他好多少的一个诗人，
哎，
是吧，
嗯，
就是像莎士比亚这不几百年也才出一个嘛，
嗯，
但是我是觉得他的，我始终觉得他的天才的这种语言的成分里面始终他有一种，就是他始终对家乡是非常的热爱的，
嗯，
包括他临死之前的那一篇剧作叫做那个酒窖，他里面就提到了，就把一些斯旺西他这些家里他曾经去过的酒吧，
嗯，
然后在海边曾经见过的那种老人都写到了他的故事里面，
嗯，
然后包括现在在斯旺西的 Marina 港，
嗯，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老水手在敲着晨钟
啊，
叫
铜
像
啊，
对对，
雕像啊，
那个是他写的一个广播剧里面的一个角色，叫做 Captain Cat， 就是猫船长。这个船长是一个已经瞎了的一个老船长，
嗯，
他失去了的爱人，失去了他曾经的水手那些同伴，然后终日就是在那里，
郁郁寡欢，
他在就是还是在怀念他过去的那些他生活过的那些场景，历历在目的，
嗯，
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就是始终他不管他是在纽约极尽奢华，还是在伦敦，或者是跻身上流社会，他始终还是保持着一颗就是对家乡对威尔士的一种热爱在里面，
不忘本呢，
对，
而且似乎我觉得他的这种，就用我们中国人的这个眼光来看的话，他的这种阶级性啊，似乎怎么讲呢，因为你看他的出身也是相当好的，
对
吧，对，然后包括他后来的这种生活形态也是说是比较富足的，但是他所关注到的这些层面，就像你刚刚说的这个酒窖这首诗，他其实关注到的这个层面呢，还是非常底层的，非常底层的。尽管他这个当中，他的生活方面可能有很多的，甚至可以用污点来形容吧。其实真的，他就是污点吧，对吧？但是他所展现出来的这种人文的这种情怀，这让人会觉得，这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可以用同一支笔能够记录得下来的。
他是吧，就我认为吧，他可能是就是从他贵族的角度或有钱人的角度审视一个穷人，然后才能把这些个从不同的角度才能把这个给表现出来。
咱们中国人不是有一句话叫设身处地吗？但是实际上呢，你说他真正的是站在了这个渔夫的这个旁边吗？就真的是近距离的去和他同甘共苦同吃同住同劳动了吗？未必，对不对？
对。
但是为什么他能够写出这么饱含这种深情的这种东西来，这个把话又说回来啊，就是我们国内的有很多，当然咱们学养不够啊，这是，但是你回过头来看咱们国内的很多的这个所谓的乡土派的这种作家，包括这个咱们莫言莫老师是吧，这个魔幻派的嘛，像这种形式的，对吧，但是他所写出他真正的他就是这样的人呢，对不对，
对，
你说他换身衣服，他保持着他就是这个高密的这么一个本土老乡的这么一个特点呢，特色啊。
但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吧，有一点什么问题呢，就是他可能写的诗里边吧是比较抽象的，比较概括的
啊，
这个如果你要是那个就是说你刚才说的写的比较细节，跟他们同吃同住啊，那可能写的就是小说了，对细节的描写，
对，
但是无论怎么样吧，我认为啊，就是灵感就是来源于人民群众，
是的，而且呢就是有一个细节，就是说他是特别爱喝啤酒，而在当时呢一些比较高档的一点的酒店是只卖葡萄酒和那种烈酒、
哦、
但是他又特别爱喝啤酒，虽然他出身比较高贵、
哦、
他就喜欢和那种就是
水手、
对、
就是、
普通人都能去的
老百姓、
那种啤酒的酒吧、喜欢去那里面烂醉如泥、
嗯、
他在这个过程中间他就能接触到普通人是如何生活的，再加上他通过他自己天才的创造和想象，就能写出来，让就是广大，就是用毛主席话说，广大人民群众
都能接受的，
对对，
喜闻乐见的，对一种题材，
对，
哎哎，
对，当然孙子还有另外一个好地方啊，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就是除了迪兰托马斯那景点嘛，还有一个亚瑟王电击石，
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
哎，是的，也在斯旺西。